这样，大家，我们非常有幸呢，今天是请的是索拉基康复来跟我们做一个交流和座谈。座谈的主题是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索拉基康复呢是跟我一样啊，毕业于师范学院啊，最早是，现在是在五明佛学院汉僧部主管，是著名的佛学家、理论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曾经到欧美等国的著名大学，以及我国的清华、北大、人大、复旦、南大、浙大、中大等学校去进行学术讲座，受到广泛的欢迎。因为索拉基康复呢，对佛学有非常深的造诣，对汉族文化和藏族文化都有很深的了解。那今天就讲解一下我们汉藏两族文化的同根同源，佛教文化在融合汉藏两个民族方面它的作用。我想呢，这样一个活动对增进汉族藏族的了解，促进我们国家民族的团结和相互理解，特别是我们汉藏两族在佛教文化上这样一种友好的交流，这种同根共源的关系，由这个康复来现身说法的话，让我们更有亲身的感受。那我呢就不耽误太多的时间了，就把时间留给康复给我们做一些报告和交流，我们表示欢迎。
怎么说今天我们简单的做讲一下汉藏佛教的一些研究啊，其实对我来讲呢，很多年以来学习和研究藏传佛教，同时也学习和研究汉传佛教。像汉传佛教的禅宗方面的楞严经啊、金刚经啊、六祖坛经啊等等，然后在戒律方面呢，有四分律，还有道宣律寺的相关律宗，在一些其他的像净土方面，也有阿弥陀经啊、无量光护素经啊、圆通藏啊等等。同时呢也学习一些汉藏传佛教的，对我看来，如今藏传佛教的有些辩论，系统的学习还有次第的修行，在这些方面呢，虽然受到了尼斯的各方面的一些摧毁，但实际上呢现在还是完好无损的存在。在藏传佛教当中，每个寺院每个学院都有一个系统的这种学习。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所谓藏地的寺院呢已经成了就相当于是学校，在学校里面都有一个完整的学习的课程。因此藏传的佛教和文化呢一直是现在就不断的跟世界上的一些各大学校的模式来进行推进着。比较而言，在汉传佛教呢，如今稍微有一些衰败的状况。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商业呢已经介入到这个寺院当中，在这个时候呢，寺院都很难以就是逃脱一些经济的这种浪潮。这个过程当中呢，包括有些寺院，有些是寺院的负责人，还有就是当地的佛教协会、女友部门，有些功德箱的是有好几个要素，就在他们管着。这样一来呢，如今我们的有些寺院里面的真正的学习、传播这方面，就是现在成为一种问题。在我看来，就是现在的内地的一些佛教徒当中呢，也有一些人，有些人对禅宗，对禅宗很有兴趣。禅宗是一个明心见性的教法，但是呢， 它没有一个梯子，就是直接上去的话也有一定的危险性。有些人呢一心念佛，但是呢对佛教的学习方面一概排斥，这样一来呢也是一种心想。还有一些呢就比较注重的啊，就是注重的一些学习一些相关的啊，就是一些实践的佛教，也就是说把佛教呢就是变成一种低俗化和现代化。在种种的这种情况对我看来呢在有些地方现在可能也有一些衰败的这个状况。因此我相信呢，我想呢作为韩川佛教的一些高僧大德，还有一些出家圣人以及研究的学者，包括一些在家的佛教徒，他们都应该在这个藏传佛教当中吸取一些很好的这个文思和学习的这种方法。同样我想我们这个藏传佛教的有些大德呢如今在社会当中就是经常也是在城市里面，但是我们发现就是很多的这些出家人，包括一些活佛啊、各系啊、堪博啊、上师啊，以及其他的一些出家圣人呢，他们在大多数的城市当中呢他们并没有去学习韩川佛教的像那个术士观啊、韩川佛教的禅宗的一些明心见性的法门呢，以及其他的相关的一些教义呢，并没有学习。所以我们如今的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都面临着一些并不相像的那样，也就是说现在呢说实在可能很多的年轻人包括在大学的老师和大学的一些学生以及在社会上的各种成功人士呢，他们很感兴趣这个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当中的比较深层的这种文化，甚至呢有很多人被他已经吸引着了，并且在生活当中得到了真正的一些利益。为什么现在中国也好，还有这个其他民族和国家的那么多人学佛研究佛法，这当中呢经过千百年来的历史可以考证，那么我们的佛教呢完全的是可以经得起逻辑哲学的推敲和它的剖析。而佛教呢跟其他的有些宗教呢的确也是不相同的，这一点并不是我以自吹自擂，应该说是以一个非常公正平和的语言来评价的话呢，那么佛教呢说实在的现在有一种非常高深的理论，尤其是我们佛教当中的中观的思想佛教当中的这种中观思想呢不管是任何一个知识分子在他的最高无比的智慧来进行分析的过程当中呢，你绝对不可能就是超越这一点是我可以在座的知识分子面前也可以做。因此呢我们现在的尤其是按照藏传佛教的这种推理方式来中观的剖析方法，中观的这种观察方法般若经的观察方法，那么这个是非常在当前的社会的一个世界观也好、价值观也好不可缺少的那么这样的这种世界观的逆轮呢需要有一种智慧，这种智慧呢在我们这个藏传佛教当中呢我认为应该是可以就是不同程度的找到。而且从历史上看呢藏传佛教的这个整个体系思想体系的话如今是非常的圆满完备，就可以说是在整个世界来讲是它是一个佛教最完整的。我以前看过有一个在民国时期的一个妙珠法师，他是厦门大学的一个硕士生，后来就是出家之后呢他大概的就是藏传的大藏经和汉传的大藏经做过一些分析，在分析的过程当中呢他认为在藏地的这个大藏经当中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非常珍贵的这种资料， 它具不完全通解，它大概的通解当中呢，说在藏传佛教的甘珠啊，甘珠就是佛所得，那么这个当中呢，就是有啊这个七百九十九种啊，就799种，而韩传佛教的啊这个藏文佛经的甘珠，也就是说大藏经当中的话335，所以呢有464的这个差别，就是他们相差之间有这么多的差别。然后轮主，我们所谓的轮主呢就是在印度的一些学者，包括这个二圣刘状元，他们就是所讲到的这些珍贵的论点。那么这个是我们在藏地的这个轮主当中的话呢，有这个760种啊，就是760种。而在汉川的轮主当中，也就是说印度的高僧的这些语言，现在记录下来的话呢，有中共有这个75种啊。那么这个之间的话呢，就是这么多的这个差距。这一点也是我们先人看得到，在藏地的甘珠和轮珠当中呢，一般来讲佛经和还有各地的菩萨他们的这些金刚语聚集在一起，后来就翻译出来的。而在汉地的这些这个大藏经当中的话呢，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这个佛经，也有一些印度的尊者他们的语言啊，还有特别多的中国本土的一些高僧大德，包括在家人和出家人他们所写的一些论点。所以从中呢，就是可以看出来，我们在藏地的甘珠和轮珠当中啊，甘珠和轮珠当中呢，有很多很多在汉地根本没有翻译出来的，有特别珍贵的经典和论点。那么这一点呢，我想我们很多的学者就是以后呢，就是有值得研究啊，有值得呢去这个观察。我以前看过我们这个韩传佛教当中就是受楞严经呢，受楞严经的话呢，当然是作为这个禅宗来讲是这个不可缺少的一部非常重要的经典。在藏地呢在唐朝之前的时候呢有藏文，后来郎大妈灭佛的时候呢就是没有了，就只有两卷。但后来乾隆年间的时候是应该有张家国师的主持下呢，就是也重新翻译过的。所以我们有些经典呢，就是从韩文的经典里面就是也有翻译出来，包括白衣经啊，就是白衣经呢，就是以前是从韩文当中就是翻成这个藏文，那么现在呢，就是在韩文上面是没有的。后来前几年的时候，我们也把它就翻译成韩语。还有一个重要的经典叫做是现语经。就是现语经呢就中共有这个69品就是69章当中呢，现在我们藏文当中这个经典也实际上是从藏文当中翻译的，从汉文当中翻译成藏文。那么我们原来对照的时候呢，就是实际上是除了这个最后的18章以外呢，在藏文当中有那个呢比较难懂，是北魏时期的一个经典了，就北魏时期的一个经典。所以在我们藏传佛教当中所谓的现语经呢，大家人们经常用在生活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家喻户晓的很多故事。而在汉传佛教当中呢，这样的这种现语经呢，就是并不是很流通的很广，就所以呢在有些文化上面呢，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异就是有很大的差异这是我想在这个经典当中就是包括藏传的这个大藏经和我们汉传的大藏经当中的话呢，就是也有不同的一些方面的这个差别。还有一个呢我们在藏地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拉萨这个大昭寺，大昭寺的这个九五佛像，实际上九五佛像的来源呢，可能今天在座的有些很多年轻人呢，就是知识大概的听说过，就具体的它的来龙去脉呢不一定知道，所以我想今天呢也简单的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以后呢你们如果有机会就是前往这个拉萨的话呢，最好是要操办，就是这个不管是你是以研究的这个方式也好，或者说是你以一种好奇心来就是操办也好，或者是你真正有内在有信仰，就是外面不可暴露的，就是这种信仰也可以， 不管是什么羊呢，你就可以就是它也是一个历史的这种文化啊，就是也是一种文化。那么我想说的是，这个拉萨啊，这个大昭寺的这个佛像啊，在藏族人的心目当中呢，只要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在临终之前能朝拜这个佛像呢，实际上是觉得是非常有幸的。很多人呢，就是比如说对父母比较报恩的，有这个孝顺的这些人呢，就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的父母呢，就是去前往这个拉萨啊，就是朝拜这个九佛像啊，就是朝拜佛像。如果父母也是一生当中有幸就是朝拜的话，绝对是一生当中的所有的美好的愿望都已经这个如愿以偿啊，也有这样的。所以为什么是它是这样的这个出名呢？其实这个拉萨的九佛像来源于汉地，大家都知道，就是唐代这个文成公主就是前一段时间拉萨这边呢也是比较这个大兴的，好像八月一号的时候吧，就是那个有个叫做文成公主啊，就文成公主的贺美这种这个诗经啊，就诗经剧，就是大兴的诗经剧，因为据说是已经画了7.5亿，就是已经拍成，但具体我没有看，就是里面的整个演得如何的话呢，就是我不是特别清楚。不管怎么样，这个文成公主呢，就是确实把这个九佛像就是带到这个藏地，它是相关的这个历史就是相关的历史记载的话呢，实际上这个九佛像呢，在2500多年前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呢，有一次就是他在说法的时候发光啊，微笑啊，就是显现种种的这种瑞相。那个时候文殊菩萨当就是他的一些眷属呢，就问这个释迦牟尼佛，然后释迦牟尼佛呢，就是特意的在这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天讲，那么对他呢就是特意的这个加持。后来他就在田解人间的各种各样的宝物聚集起来，然后呢做释迦牟尼佛的灯神像，也就是说8岁的灯神像，12岁的灯神像，还有呢16岁的灯神像，据说是还有这个25岁的灯神像啊，当当就是做了不同的神像。后来这个12岁的这个是现在就是大昭寺的九佛像，而8岁的这个呢就是孝昭寺的九佛像，然后这个据说是25岁的这个灯神像呢，在这个《大唐西域记》里面也是有这个记载啊，就是这个说法是稍微有一点不同，但实际上是现在的这个真觉塔啊，印度金刚做的真觉塔南里的佛像。然后16岁的灯神像呢，就是据说后来就是在印度已经没有了。然后8岁的灯神像呢，就是从尼泊尔的公主就是来到藏地，然后现在的这个大孝昭寺里面的。那么他这样的12岁的灯神像怎么会是到汉地呢？后来在这个国王达玛巴拉，就是印度国王达玛巴拉的时候呢，当时他跟那个其他宗教呢，就是进行做了一个大的交战。在战争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印度非常著名的那兰多寺呢，就是毁于一旦，就是全部都变成平地。在那个时候呢，他在应该是在南北朝的时候，他就是向那个中国汉地呢，就是祈求。就祈求呢就是支援他。后来就是当时这个秦国就是秦国王呢秦国王应该福建吧，就是他们呢就是对他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支持。后来就是秦王呢就是要求他就是为了就出现他的话呢，就是要带十二岁的灯神像呢，就是给他。那么就是因为印度国王达玛巴拉也是非常感谢他，就是、如果没有他的当时中国这个秦王的支持的话呢，就是可能就是100徒弟。因此呢，他为了这个出席的，当然这个说法是有点不同的。有一个说法就叫做是这个什么大仓就是大仓巴，就是我们藏地有一个出名的历史叫做是大仓巴的这个藏汉世纪就大仓巴的藏汉世纪。在这里面就是说就是当时这个秦王呢，就是请求3件，第一件呢就是12岁的灯神像，第三件呢有4部经典，第三件呢就是说这个4位这个比丘僧人，就是要给他，然后他就答应了。 还有牛立谦就是做翻译的，有一个就是西藏这个通事啊，就是西藏通缉社。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说说是当时他要这个祈求这个佛像的时候呢，达玛巴拉国王不想给，后来看到这个佛像呢，就是确实是他的这个面相已经转移到东方，就是转移到中国。那么所有的佛像呢，就是并没有这个面相转移，就是最后达玛巴国王就是觉得是这个是对汉地有怨，然后呢就是给当时的亲王，然后亲王呢就是当时拉到这个汉地之后，到了唐朝的时候呢，就是文成公主这个嫁给这个松赞干布啊，就这个时候的话呢，因为当时这个唐太宗李世民特别特别疼爱他的这个女儿，然后当时呢就是藏地特别的这个请求啊，就是包括国王和大臣呢特别的请求，然后呢他就派了就是两个大理寺，一个叫做拉嘎，一个叫做乐嘎啊，就是然后这两个大理寺呢从长安就是退到这个拉萨，就是说在这个人退的那个时候的交通不方便，就是退着。然后据有些历史记者呢，就是从长安到拉萨之间呢已经有了这个3年的时间了啊，就当然这个之间呢有很多的这种不同的一些传说啊，就是有很多的这种稀有的这个传说。但后来呢，就是在我们这个拉萨大昭寺呢，就是还是就是进行这个供奉啊，就是进行供奉。但后来这个也有一些风风雨雨的这个历程啊，就是这个周武佛像呢，就是在藏地的这个大昭寺的话呢，也有一些奉献。当时文成公主要离开世间的时候呢，就是她要求将来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就是给这个汉地的国王就是会拉回去，就是让他们要求在泥土当中就是奉上，就是并且在表面上有写上文殊师利菩萨的像。后来武则天呢就是发动军队要求就是这个佛像就是要抢回来，就是这是汉地的文物。然后呢就是当时按照这个文成公主的这个要求呢，就是在孝昭寺然后在墙壁当中就是把它就是奉上，就是表面上画着这个文殊菩萨的像啊，文殊菩萨的像。后来呢就是不了了之，最后到了这个金城公主啊，就是到金城公主是宋德宗的母亲，也是个汉族人，这宋德宗的母亲。那么在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金城公主很想看这个她的祖奶奶的这种佛像，就是从汉地带来的佛像。然后她很想看这个佛像，后来她要求就是看，就是最后呢就知道是在弥陀当中。但后来呢好像在池中德镇的这个舅舅啊，就是他呢也是把他就是准备就是回到这个汉地去就准备拿到汉地去。当时藏地出现各种各样的事情，要求三百个这个大理寺藏族人呢把他就是退到这个汉地去，结果他们呢退不动，就是在尼萨里面就是把他卖着。过一段时间呢，就是他的舅舅被勒就是劈死啊，很快的就死了之后呢，他们就是具体是这个佛像的原来的家乡呢，就是不是汉地，应该是印度，就是要推到印度去。然后呢就是在蒙野的那个地方就是已经14年。后来自从德宗上位的时候呢，就是又把这个佛像呢就是拉回来，然后呢就是在大昭寺这个供奉啊，就是大昭寺供奉。到后来就是郎达玛灭佛的时候啊，郎达玛灭佛的时候呢又就受到了一个灾难，那么要求呢就是让他有时退回到这个汉地去。当时很多的大臣呢就是把旧佛像就是藏在另一个地方，然后有一块很大的石头呢就是扔在河里面，发出了巨大的巨响当时这个郎达玛问就是这是什么事情，然后他们说是这个旧佛像就是扔在这个河里面的这种巨响。后来呢就是依次而就是过了这个灾难。那么在和洪时期的时候，印度的阿底夏尊者来到藏地，阿底夏尊者来到藏地的时候呢，当时一方面在这个大昭寺的柱子下面取出了当时松赞干布的一个叫做是松赞干布一角非常著名的藏族这个历史，那么这个历史呢就是以国葬的方式来取出来，并且原来的这个郎达玛时候的这个佛像啊就是隐藏出来的就是开始重新展现了，然后一直到这个现在啊，就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时候呢也是受到了一些危害，但是呢有个别人的 保护下呢，就是现在就是一直是存在啊，就是也是一直存在。萧肇氏的这个佛像，八岁的这个佛像呢，据有些历史记载啊，有些史书里面记载，当时在文革期间的时候呢，里面的所有的状状都捞出来了，然后呢，就是他就切成200分，当时切成200，后来搬参大师呢，就是他的这个上半身呢，就是在天津的一个地方，在天津的一个仓库里面呢，就是找到了，然后他的下半身呢，就是听说是拉萨的一个仓库里面就是找到，然后再重新把这个佛像呢，就是里面状状就是又合在一起，又进行这个在孝照寺这个供奉。所以我想呢，虽然这个觉悟佛像啊，就是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历史的艰难，但后来呢，说实在，这个我们这个觉悟佛像呢，就是在大昭寺的这个佛像呢，有非常大的这个价值力。我作为一个佛教徒呢，就是今天在座的知识分子面前，也是可以比较明确的告诉大家，你们当中有些是有信仰的，有些是没有信仰的。不管怎么样呢，这个信仰的力量和佛的加持呢，就是谁也没办法否认的。就像是我们的这个药的这个力量一样的，我们吃药的话呢，那么就是有些人不吃而已，就是实际上吃了之后呢，不管是怎么样，你的病是对你的病来讲是有好处的。同样的道理，那么这种佛的为你和佛的加持，那么现在已经过了2500多年，然后现在我们有信仰的人的这种这个心灵啊，哈，有信仰的人的这种快乐也好，就这些人就是没有这个信仰人呢，就是就没有办法就是代替或者说理解。就像以前那个庄子呢，就是说这个夏虫呢不予以一病啊，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很多人就是没办法就是干数，没有办法干数的话呢，就是只有除了派次以外，就是就没办法的。不管怎么样呢，我们今天是一个很开放的一种这个交流啊，就是现在是不是这个70年代的时候，也不是40年代的时候，整个地球呢已经旋转到21世纪。那么21世纪的今天呢，应该是比较包容的，比较开放的啊，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就是现在东西方啊文化这个交融的时候，而且是我们的思想呢，应该是从一个狭隘和从一个固执或者说一个自私的这种这个束缚当中呢，就是已经这个出来的，就这么一个时代。那么这个呢，就是谁也就是阻挡不了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我们就是有什么样的，就是包括就是对文化的这个剖析也好，那么就是对这个思想的这种碰撞啊，就是这些都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个人认为呢，在这个汉地啊，就是很多的这个城市里面的不管是怎么样的这种这个有些啊，就是人的话呢，就是有一种依靠这个物质依靠外在的一种理念来获得幸福，就是这是非常困难的啊。说实在，我们得到的一种这个金钱呢，得到的一种异性呢，他们的力量来让自己获得永恒的快乐的话呢，这是非常非常难的。而我们如果内在有一种佛教里面所讲到的那种信心啊、智慧啊，那这样来然后充实自己、完成自己的话呢，恐怕是即使你外在的这种物质条件都是并不是很丰富，但是呢确实也是享受的快乐呢没办法就是用语言来就是表示啊，用语言来。所以呢，我也特别希望就是今天在座的很多的这些啊，就是今天听说是我们这里很多研究生的这个学生啊，就是那么研究的话呢，我们应该既要就是研究就是藏文化当中的一些进化，然后同时呢也要这个研究一些汉文化当中的就是进化。那么这些进化呢，光是文字上、刻度上我们了解就还不行的，应该是对这个人类社会有怎样的去这个发挥出它的这个作用。尤其是我们藏传佛教当中呢，说实在，这个佛教里面最重要的一些所谓的菩提心啊，就是这个尼塔的菩提心呢，在藏传佛教当中，无论是它的这个历史体系也好，还是理论体系也好，还是修行这个次第啊，都非常的这个圆满和完善。那么希望呢，我们在座的人以后就是多多的去了解，同时呢，也应该去藏地，就是看看，就是藏地有很多的 这个蓝天白云啊，就是鲜花绿草啊，还有呢就是禽水鹤牛等等的，就这些。但这些是这是一个外在的这个现象。那么内在的话呢，虽然他们的这种生活比较这个贫穷，然后这个可能没有像我们这个汉地那样的就是比较奢华，就是比较繁华，就是没有这样的，但是他们有内心当中有一种善良啊、淳朴啊，那么同时呢也得到一种这个信仰的这个力量，这种这个信仰的力量呢，也许对你带来的这个利益是超过了物质。因为我们很多人至少也是自己喜欢就是一种快快乐乐的过下去，可是这种快乐呢也需要一种因缘。有些人的所有的外在的一切的金钱和一切的这种资源呢都很满，都已经圆满，但是内心始终是快乐不出来。为什么现在大学里面自杀的人越来越多啊，包括中学里面也有很多跳楼的人。那么这是什么啊，就是昨天我去广州，就是在街上的时候有一座桥那么身边的人介绍说就经常在这边有这个桥上趴着那个身手就是要跳下去，就是很多人有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心理的这种恐慌，心理的一种贫乏啊非常严重，应该用一种力量来就是充实自己。我想呢下面有什么大家交流一下就可以吧，我简单说这么多。没事。
今天的这个所大家看过，从这个汉藏文化的渊源，其实跟我们讲的很生动很具体，我们体会到的汉藏两个民族实在是同宗同源同文同种。那对佛教可以说对促进汉藏两族人民的了解和这个理解，它有非常大的作用。今天的这个索大吉堪布来跟我们讲这个的，这种现身说法呢，也让我们呢打破了个神秘感。比如说，藏族、藏传佛教的僧人，对我们来说以前都是很遥远的。其实呢，汉藏两族啊，你到了西藏，你就知道汉藏两族人民他有很大的这个什么呢？内在的血脉联系。一到那里之后呢，我在那里教几年书，我发现对我最亲密的学生是藏族学生。我过了几年再回拉萨的时候呢，见到街上看到我了就拥抱的，那是藏族学生。说汉藏两族的确是有源远流长的血缘文化关系。今天我们请看出来呢，也是来传播这个文化的友谊和两族这个友好交往的历史，包括佛教在当下社会所扮演的这个作用。我觉得其实就民族来讲，它是凝聚汉藏两个民族走向统一，走向繁荣，走向理解。